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1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政界主要党派今晚将在巴黎集会抗议反犹势力。美国加州等16州政府正式就边境修墙对特朗普提出起诉。中美贸易谈判转战华盛顿，美方重申期望结构性改革。台湾准备修法规定需经全民公投决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面部识别技术协助中国政府控制新疆。广西封锁两个猪瘟疫区，山东金罗牌香肠因猪瘟病毒下架。陕西反腐办主任落马，被披露是前省委书记的亲信。日本强烈抗议韩国在主岛周围疑似进行调查活动。日本外相宣布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自任临时总统瓜伊多。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政界二十来个政党及一些民间团体定于今晚2月19日举行集会，向反犹势力说不。今晚这场集会的主会场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由反对党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弗雷提出倡议，由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牵头。法国反犹势力在2018年明显上升，并在黄背心运动中激化，特别是法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2月16日遭黄背心示威者辱骂攻击，被视为是对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底线的挑战，进一步激怒法国主流社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特表示绝不容忍宽容反犹行为。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导人玛丽·勒庞没有受邀参加今晚的集会，他表示将单独举行活动。有关法国抵制反犹势力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美国16个州政府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起诉状，指控他启动国家紧急状态，不经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墙，将国家拖入制度危机。特朗普2月15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不经国会取得美墨边境筑墙的经费。加州检察总长贝塞拉发布声明，指控特朗普蔑视法律，明知边境并没有危机，却仍然任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加入控告的还有纽约州、新墨西哥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缅因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等16个州。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可以不经过国会的批准动用军费等各项预算大约80亿美元，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中美贸易战原定的3月1日休战大限日益临近，谈判似乎进入冲刺阶段。继双方代表团上周五在北京结束谈判后，谈判活动转战华盛顿，于周二19日启动副部级会谈。中国副总理刘鹤定于本周四前往华盛顿参加部长级会谈。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美国白宫周一晚间发表公报，宣布中美代表团周二在华盛顿再度就双方的贸易纠纷展开谈判。公报同时宣布美方谈判代表的安排。头两天的谈判由美国贸易代表助理格里什牵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则将自周四起与中国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展开部长级会谈。此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以及总统特朗普的两名顾问库德洛和纳瓦罗也将参加部长级谈判。 从形势上看，双方谈判团队与上周在北京的谈判无异。上周谈判之后，双方均表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都以各自不同方式暗示仍有难题未得解决。白宫周一晚间发表的公报再次重申美方的要求，也就是期待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是中国停止强迫性技术转让的做法，尊重知识产权，停止网络盗窃，解除包括政府补贴在内的非关税壁垒等等。中国官方通讯社在新一轮谈判启动之际发表文章，重申官方立场，指出贸易战两败俱伤，谈判才是最好的出路。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中方领衔谈判的副总理刘鹤此行又增添了主席特使的头衔，而上一次刘鹤使用这一头衔是在2018年5月赴美谈判时。文章就此认为，中美经贸磋商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这篇文章写道，中方态度很简单，愿意合作，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合作是有原则的。文章就此建议美方好好掂量掂量。中美贸易战在去年9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有两国领导人达成90天休战。美国将原定于今年1月1日启动的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至 25% 的措施延迟到3月1日，期望双方在此之前达成共识，停止贸易战。特朗普几天前一度暗示，如果谈判确有进展，他可能会将谈判的日期大限延后。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台湾准备修法，规定需经全民公投决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明年初将改选总统，朝野政党已经开始就2020年的执政权展开角力。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提出重要的政策，强调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跟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蔡英文政府则全面反对及阻挠，行政院昨天宣布将紧速修法，明定必须经由全民公投通过才能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将列为立法院本会期最优先的法案。吴敦义日前受访时提到，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在确保中华民国尊严、独立自主的主权以及维护中华民国权益的前提下，愿意和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表示，政党不能直接签两岸和平协议，政府决定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之前必须先经过公投程序，以获得大部分台湾人民的支持。据了解，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元旦谈话提到要为两岸交流建立三道防护网之后，陆委会就开始研议修法。知情官员透露，修法之所以有急迫性，主因是大陆今年初抛出一国两制的议题，以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近期提出的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不过吴敦义强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就规定只有政府才能授权财团法人签署协议，马英九执政时期就是依这项规定签署 ECFA 法、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等21项协议，不是由政党签署。另外，大陆去年9月1号开始受理港澳台居民申办居住证，蔡英文政府也决定修法限缩公民权，除了规定领取居住证的台湾人必须向政府报备，并且将禁止参选公职或担任军人、公务员、各级公立学校的教师，但是不影响投票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荷兰非盈利机构 GDI 基金公司的研究员近期发布消息透露，中国一家面部识别公司协助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超过250万维族人进行监控。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荷兰非盈利组织 GDP 基金会的安全研究员杰夫斯于2月15日向外界透露，一家坐落在中国深圳的深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个数据库中储存了有超过250万个新疆人的信息记录，包括身份证号码、性别、出生日月和住址等信息，以及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这些人路过摄像头记录下来的面部识别位置，而且这些信息没有受到保护，无需密码就可以在网上供任何人查询。这位荷兰安全研究人员吉夫斯随后通知了这家中国面部识别公司，该公司随后进行了加码保护。深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面部识别录像头和相关设备，并且与中国警察合作。 安全研究人员杰弗斯随后向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提供了消息，显示这家中国公司使用面部识别和大数据技术，帮助中国政府对新疆超过1000万维族人进行严格控制。仅在乌鲁木齐，就有深圳世界科技公司设置的超过5000个摄像头。这个发现再次证实了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高度控制。此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和人权协会组织指出，新疆有超过100万人被关在不同的在教育营中，而中国政府回应是改造新疆的维族激进分子。自从2009年新疆发生了维族人与汉族人的冲突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在该地区部署安全监控和跟踪设备，进行高度控制。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非洲猪瘟在中国继续蔓延。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政府昨天2月18日针对两个非洲猪瘟疫区下令封锁扑杀，但疫情似乎已经失控。据东网今天消息，广西柳州市附近河道发现有50来头死猪漂流，已经腐烂发霉，气味令人作呕。另据中新网消息，广西北海银海区被封锁的两个疫区分别是涪城镇叶开养殖小区外延3公里，以及平阳镇红谷养殖小区外延3公里。消息引述现场的记者报道说，当地多台挖土机正在挖土，而当地堆放的大量死猪臭气难闻。此外，继超市发现多个品牌的冷冻水饺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后，又有一些品牌的香肠被验出猪瘟。其中山东临沂的金罗文瑞食品公司的五香宝肚香肠已经因为含有猪瘟被下架。中共陕西省预防腐败负责人落马，此人被指是前省委书记的亲属。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19日报道，这位反腐败负责人是中共陕西省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原主任胡传祥。他被宣布双开后，其犯罪的问题和所涉的款物被移送司法机关。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的消息指控胡传祥伪造销毁隐匿证据对抗调查。另据中共海外多维网引述消息说，胡传祥是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的外甥。日本强烈抗议韩国在主岛周边疑似进行调查活动，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9日的记者会上就韩国海洋调查船从2月15日起在主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航行并疑似进行调查活动指出，已向韩国方面提出抗议。菅义伟指出，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韩国方面要求说明关于此次调查船的航行，如果进行了调查活动，我方不承认未经我国同意的调查活动，因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菅义伟指出，韩国的海洋调查船15日17日午后到18日在主岛周围的日本的领海内航行，警戒中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对其提出注意，18日驶出日本领海。根据日本岛根县的条例，每月2月22日在岛根县松江市举行主岛日仪式。日本领土问题担当大臣宫腰光宽2月15日宣布将派遣内阁府政务官安藤玉参加主岛日活动，这是日本政府连续7年派政务官参加这一活动。韩国方面的这一行动可能是有意牵制日本方面的动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以上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2月1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杨文解说。各位听众，三个月来不断为黄背心抗议运动所困扰的巴黎街头，19日晚间又将面对一次新的集会游行活动，但这一次集会的发起者不是黄背心，集会的核心诉求也不是购买力，而是向伴随黄背心抗议运动而不断升级的反游行为说不。民意持续低迷的法国社会党周一发出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朝野20几个政党无论左右都将参加活动，显示出少有的团结一致。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近期频繁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不同形式的破坏、袭击、辱骂等行为。一周前，巴黎街头的法国已故女政治家西蒙娜·韦宜的画像被画上了纳粹的符号。为因为是犹太人而被虐杀致死的年轻人哈里米而种的纪念树被砍。而16日的第14场黄背心抗议集会期间，法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劳克又遭遇来自黄背心抗议队伍中的恶语辱骂。该事件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法国政坛激发强烈反弹，引发一致谴责。总统马克龙一周前就已经就这些事件表示，对这些行为的肇事者绝不手软。政府总理菲利普也在应当于19日出版的《快报》杂志的采访中呼吁法国各界坚决反对反犹主义。法国社会党周一发出的集会游行活动因此几乎得到了一呼百应。应该说，这些吸引媒体广泛关注的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反犹主义近年来在法国出现重新抬头的趋向。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2018年法国境内共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各种行为541起，与2017年时的统计相比上升达 74%。而就在本周一，巴黎大区瓦兹河谷城市萨克塞勒两名少年竟向街对面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导致一名行人轻微受伤。反犹主义并非法国独有，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但在法国似乎尤为突出。法国政治学专家 Moïse 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采访时表示，这种趋势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法国尤为突出，因为法国的犹太人社团人数较多，是西欧国家中最大的犹太人社团，同时法国的穆斯林社团人数也是西欧国家之最。反犹势力抬头不仅与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有关，同时也受到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推动，更不用说还有目前的黄背心抗议运动。避免将反犹言论与黄背心抗议运动混为一谈当然很重要，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某种沉默和尴尬与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现实并非没有关系。针对犹太人的不同形式的攻击行为伴随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但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各方学者都一再强调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不能因此将黄背心抗议活动归类为反犹行动。但大家也无法否认反犹行为升级与当前的社会形势与黄背心抗议活动有关。专注法国各种形式的激进势力的研究所负责人 Jean-Yves Gamu 向法新社表示，黄背心作为运动本身并不具有反犹特点，但该运动既拒绝有领袖人物，也没有维持秩序的组织，导致一些极端分子得以不遵守一些在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和平立场。他认为黄背心运动对反犹行为没有集体责任，而是其中一些个体要对这些行为负责， 但他也指出，问题是那些在运动中有一定领头作用的人物在事发之后没有及时对这些行为发出谴责。法国著名哲学作家 Bernard-Henri Lévy 则直接认为，不能说反犹行动只是发生在黄背心抗议活动的外围，反犹行动其实就在运动当中。这并不是说运动本身具有反犹性质，而是说黄背心们应该站出来明确强烈地表示反犹行动不要打着我们的旗号，而不是像他们现在这样闪烁其词。不少学者指出，反犹行动频繁发生，尤其与当前社会中仇恨言论充斥有关。周二晚间，法国朝野二十几个政党都将参加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的集会活动，大部分政府成员也将在场。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据悉也将参加这次活动。以上是亚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中国是如何在非洲大陆上站稳的？这是周二法国全国性经济类报纸《回声报》在创意和辩论版面上刊登的整版文章的标题。记者查理·伊奥的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指出，中国资金涌入了非洲大陆，特别是中国的不透明和做法，引起了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的警觉。文章开篇介绍了去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非论坛，指出除去斯威士兰的君主以外，非洲的53名各国领导人都聚集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地聆听习近平夸赞中非一家亲的开幕式讲话，欣喜中国承诺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为了帮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许诺投资600多亿美元。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其中的150亿美元资金用于免费援助和无息贷款计划。文章指出，在非洲的最大贸易国中国被重新导致非洲大陆过度负债的时候，这一强调非常重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国际基金及世界银行的主导下，富裕国家减免债务的政策确实让世界经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最贫穷的国家近100%的 GDP 的债务在2013年减少到了30%，但在2017年时债务又回升到了50%。去年一月，世界银行再次发出警告，指出四成低收入国家，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负债过高，非洲很可能为了避免危机而陷入更严重的危机。而这次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日益增长，且方式方法至少可以说是有问题的。文章称，在统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无法说明具体的情况，并引述专家的分析，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或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很难确切的知道他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文章列举了近年来中国投资非洲基础建设的多个项目的运作，指出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主要是出于商业甚至是战略动机，而且往往是北京庞大的新丝绸之路项目的一部分。据美国政府称，中国战略更进一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更是指责说，中国故意且强势地瞄准那些对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进行投资。中国采用贿赂、不透明协议和债务的战略运用，从非洲国家手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文章指出，对非洲贷款的详细分析表明，贷款的大部分用于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的建设项目。此外，据最新研究显示，中资项目援助的通常是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家乡，而且在中国投资项目的周围，地方腐败的现象也更为普遍。当然，为了 保证投资回报，中国还是留有后手的。通常是签署的合同中含有或多或少的秘密条款，保证被投资的非洲国家如果拖欠还款，那么将用原料矿产或者是基础设施抵债。就此，文章列举了肯尼亚和赞比亚的例子。那么中国在非洲的可疑行为是否是非洲的新诅咒呢？对此，专家指出，中国人只是在复制法国和法语非洲，或是美国与南美的关系，虽不能原谅，但也不能让中国成为替罪羊。中国在黑色大陆投入的数十亿美元确实有助于维持当地的经济增长。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了国内经济增长，多亏了中国，非洲国家走出了经济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周二，法国全国性大报有关中国的文章，还有费加罗报道的三篇文章，其中之一是关注毛泽东前秘书的最后秘密。整版文章介绍了刚刚去世的毛泽东秘书李锐的生平。在企业版面，费加罗报关注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的标致集团改变战略，投资风车，将旗下的二手车公司业务引进中国市场，以及法国图鲁兹布拉涅克机场的中国式离婚，指出由于不能获得掌控权，中国股东将拍卖拥有的 49.9% 的股权。文章详细介绍了中法股东合作四年来的互不理解。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伟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中加交恶带给日本的贸易机会。
中加关系因孟晚舟被捕全面恶化，停留在探索阶段的自贸谈判也被搁置，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的亚洲经贸战略面临调整。日本相信加中争端为其他亚太国家带来贸易机会，希望加拿大不再把其亚洲焦点放在中国。这与加拿大著名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四年前的主张不谋而合。日本驻加拿大大使石坚公博1月26日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现在是加拿大把其亚洲焦点从中国移除的时候了。加拿大与中国的争端为其他亚太国家打开了贸易渠道，日本和加拿大需要更多的相互关注。石坚公博认为，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加拿大一再表示自己不仅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加日双边贸易有很多开发潜力。日本重视加拿大的铀、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自然资源，尽管目前日本没有从加拿大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但加拿大仍然有许多其他的潜在领域吸引日本人，如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值得一提的还有11个成员国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有7个国家已经批准生效，加拿大和日本是其发起成员国。石坚公博承认，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过去对加拿大重视不够，加拿大在贸易上倚重美国，日本的贸易重点则是中国和美国，过去彼此都不是对方的焦点，现在机会来了，美国增加钢铁和铝贸易关税也令加拿大真心的希望贸易选择多样化，过去日本不曾有这样的机会，现在窗口正在打开，两国有机会重新了解彼此的潜力。世界出口贸易专业网站 worldtopexpert.com 数据显示，2017年加拿大对日出口总额91亿美元，占加拿大出口总量的 2.2%， 列美、中、英三国之后，而日本对加拿大出口更少，排在15名之外。去年11月底，两国汽车贸易谈判决定，加拿大四年内取消日本进口汽车 6.1% 的关税，一年可节省3亿到4亿美元。日本进口车占加拿大车型的一半，包括电动或混合动力等高科技车型。早在2015年初，加拿大独立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所长布莱恩·里克劳利就曾建议加拿大摆脱中国崛起的错误引导， 认清日本才是加拿大在亚洲的更好选择。他强调，这不仅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衡量的结果，也是文化上的取舍。特劳利当时在智库网站撰文，指在亚洲丛林中，加拿大还只是个孩子。既然地理、历史、移民和经济利益都决定了加拿大的贸易，应该面向亚太。在选择伙伴时就必须小心。尽管日本在市场规模上无法与中国竞争，但它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但拥有巨大市场，还可作为面向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跳板。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它的大型跨国企业是高利润的象征，其产品的高质量和复杂性赢得世界尊重。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东京和纽约、伦敦一样，以娴熟的技巧和速度管理着全球资本。日本在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和材料工程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尖端领域具有优势。廉价制造业外移使日本经济实力辐射到整个东南亚，带动了韩国的造船业、中国的纺织业和台湾的电子行业。日本公司和日本投资是亚洲每一个角落繁荣的基石。克劳利回顾了渊源深厚的加日关系。加拿大1929年在东京设立第三个驻外使馆，有加拿大大公司在日本经营了几十年，日本投资加拿大的林业、汽车、视频游戏、食品加工和油砂生产等。他认为，日本作为成功的民主社会，它的法治带给世界秩序。日本人还和加拿大人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新闻和宗教自由，享有法律及尊重个人财产和遵守契约的文化传统。这一关系学充斥的专制国家无处不在的风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与欧盟围绕汽车关税的分歧引人瞩目。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周二表示，欧洲与美国贸易谈判最艰难的部分现在才要开始。他称，他认为有关进口汽车危及美国安全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欧盟已经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汽车征收惩罚性的进口关税，欧盟将进行报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希纳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如果美国针对欧洲汽车征收进口关税，欧盟将会迅速做出有效的响应。德国政府发言人强调，美国的进口汽车不是国家安全议题，以国安为由针对欧洲汽车征收额外关税不具备正当性。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塞伯特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倘若美国向欧洲汽车加征关税，欧盟成员国将会共同考虑如何应对。此前，一份送交给特朗普的美国商务部机密报告被外界普遍预期能为特朗普以威胁国家安全之名，扬言向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最高 25% 的关税扫清道路。预计在特朗普考虑商务部建议期间，这份美国报告的内容将继续保密。汽车行业和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汽车出口国仍无从得知其结果。如果美国对欧洲汽车寄出关税，德国汽车行业所受冲击恐怕将特别严重。美国是德国重要的单一出口目的地，排名仅次于欧盟。德国工业联合会呼吁美国政府进一步澄清并迅速公布该份国家安全报告的结论。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普夫表示，美国商务部现在应该尽快公布其汽车进口报告，以免增添企业的商业不确定性。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在接受德国斯图加特报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他承诺，将暂时不会向欧洲汽车征收额外的进口关税。容克并没有明确说明特朗普是在何时做出的承诺，但表示，特朗普向我承诺，暂时不会有任何汽车关税，我认为这个承诺是可信的。容克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会立即回应，而不觉得有必要非得坚守其向美国买进更多大豆和液化天然气的承诺。 他指出，特朗普向我保证目前不会征收汽车关税，我相信他，但如果他食言，我们也将不再受购买更多美国大豆和液化气承诺的约束，不过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默克尔表示，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许多德国汽车实际上是在美国工厂生产的。他指出，宝马最大的工厂不是位于其总部巴伐利亚，而是位于南卡罗来州的斯帕坦堡。他说，如果这些汽车突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会感到很震惊。具有影响力的慕尼黑 IFO 经济研究所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如果对汽车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德国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在长期内将减半。该经济研究所的外贸中心主任菲尔贝迈尔说，德国汽车行业创造的价值将下降70亿欧元，降幅约 5%。该项关税对欧洲汽车行业造成的总损害的大约 60% 将由德国承担。特朗普此前虽然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但在其于去年七月在华盛顿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晤之后，他暂停了这一计划。双方同意就如何降低针对除汽车以外的工业产品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进行讨论，并共同推动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两位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在贸易协议谈判期间暂停加征汽车关税，不过围绕该协议的谈判进展缓慢。美国汽车行业星期一也呼吁总统特朗普不要对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一些行业组织也抨击美国商务部不公布232条款国家安全调查报告详细内容的做法，这令汽车行业在特朗普的90天审视报告期间很难采取反应行动。美国汽车与设备制造商协会的声明说，围绕这份报告的保密做法只会加剧整个行业对关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担忧。该协会称，至关重要的是让我们行业有机会检视该报告的建议，并且向白宫提出关税方面的建议。如果该报告确实建议采取关税，那么就业岗位将面临风险，消费者会受到冲击，引发美国投资减少，这可能让我们倒退数十年。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N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一年多来，中国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的话题吸引了全球多方媒体的关注，不断有报道揭示新疆地区的再教育营规模巨大，可能关押着上百万维吾尔人，他们在那里接受强化教育，有时还会遭遇身心折磨。尽管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新疆再教育营现象，却很难对中国展开有效施压。本月初爆出维吾尔音乐家艾依提在拘留营身亡的消息，震惊了穆斯林世界。作为一个打算在中东地区占据领导地位的国家，土耳其对中国的新疆政策率先作出抨击。2月9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言辞指责中国在新疆推行的同化政策是人道上的重大耻辱，从而成为勇于揭露新疆再教育营的第一个政府。如何解读土耳其政府的做法？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您好。土耳其批评中国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是人道耻辱，土耳其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对中国做出如此严厉的批评？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正好是中国新年之际了，作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他面临的国内了各种危机和压力的也非常大，这个时候呢，他当然是不希望世界的其他国家对他的人权记录进行批评，他更不希望了他认为是比较好的友邦国家，因为土耳其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成员国，而且土耳其呢是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呢也是向中国呢求援了，中国对他进行输血帮助稳定他的货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然中国政府是不会愿意听到这些任何的批评。 而且土耳其呢是一个伊斯兰领袖国家，如果他发出这种声音呢，恐怕会引发60几个全球的伊斯兰国家的一些共鸣。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当然会把这个看成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土耳其会这样做呢？其中一个引爆点呢，当然就是根据目前媒体报道，是因为第一，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的维族的还有其他的哈萨克这些少数民族了，他们在新疆被关进一种所谓的教育转化的集中营里边去，要去除他们所谓的极端主义思想，也就是说要让他们非伊斯兰化。所以这种类似集中营的上百万的人的自由啊受到威胁了，那么就引发了国际的人权组织啊，包括联合国的一些关注和谴责。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引发穆斯林国家呢会关注中国的穆斯林的生存状况。最近直接的一个导火线是因为新疆的回族人叫东突厥斯坦里边的一位音乐家，叫赫伊特了。他是一个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弹的一个乐器呢，就是我们汉语里面就是叫冬不拉，弹起了土琵琶的冬不拉。他呢是一个很有名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也在中国北京呢也都是有各种表演，或者也是随团到国外去表演了。据海外报道，他最近在集中营里边呢死掉了。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的关注。但是当然中国政府呢他是否定说他死掉，中国政府赶快的放了一个什么录像说他还活着。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到就是维族人的这个抗争和他们呢现在呢不断的叙述他们的遭遇，而且现在西方的媒体呢也逐渐在关注，曝光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任何一个类似的事件呢还会把目前回族人受迫害的事情呢继续扩大，所以我觉得直接的导因和大背景呢基本上就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一年多来中国新疆在教育营的问题呢始终受到多国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是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土耳其一样能够站出来明确的谴责中国。土耳其的真实意图何在？
对，这里边呢确实就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伊斯兰教里边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基本上国家概念呢是比较弱的，他们更强调的是一种叫共同体的乌玛一种概念了。只要是伊斯兰教的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所有天下的穆斯林呢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所以任何一个地方穆斯林呢遭受到迫害，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了，对其他的穆斯林来说他们都有责任都有义务了要去帮助。这也就是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吉哈德的教导，就是一个圣战的一个情节。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当中国成为世界上迫害穆斯林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国家，而且呢在新疆呢它的许多的问题呢其实不比罗兴亚危机呢要来得轻，甚至呢也不比巴勒斯坦呢跟那个以色列的冲突呢来得轻呢。就为什么60多个穆斯林国家，而且很多就在中国周边国家，很多呢跟中国的关系还很紧，中国呢无论在一带一路还是在石油等等方面都需要他们的很多的合作和帮助。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表示沉默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许多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他们呢是高度的依赖中国的经济成长，依赖中国的石油进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中国的需求对他们的经济呢就是一个好事情，所以他们呢对中国当然会尽量的维持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去批评中国。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即使不是产油国家，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大量的投资，尤其在中亚，尤其在巴基斯坦呢和阿富汗的这些国家了，甚至我们在东南亚呢也可以看到这边的穆斯林国家里边有印度尼西亚，比如说马来西亚，这些都是穆斯林国家。他们一方面呢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框架中呢受到中国的很大的诱惑，中国有很多的资本进去，尤其你可以看到像巴基斯坦呢跟中国呢形成一种铁杆的哥们关系，或者叫全天候的一年四季的都不会变的这种兄弟情节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伊斯兰国家呢也都没有声援新疆的各种的人权的灾难，谴责的人权灾难，声援穆斯林兄弟。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就是在整个伊斯兰国家里边呢他们的内部的冲突很多，因为伊斯兰世界呢现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袖型的国家，因为你看到伊斯兰的合作组织呢里边有几个国家都想争夺世界的领导权，无论是埃及还是沙特阿拉伯，还有伊朗、土耳其，他们呢都是在伊斯兰国家里边呢中东国家里面比较重要的国家，在中东以外呢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呢也都想争夺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领导权。所以他们之间呢对伊斯兰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偏向保守，比如像沙特阿拉伯，那么有的呢他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说像土耳其和伊朗，另外的话有的是远出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比如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所以土耳其在这个处境里边你可以看到了，他呢就说在目前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领袖型国家的情况下，在多元的国家都想竞争领袖国家，那么土耳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所以土耳其呢总归会对伊斯兰事务呢发表一些他的事务，因为都和他的在伊斯兰整个世界呢他的领袖地位国家呢是有关的。那么另外呢，我在猜测了，因为有这些具体的人权灾难的发生，那么土耳其呢在全球的媒体的压力下他没法回避，所以他的外交部发言人会讨论这些问题，会呼吁中国了能够减轻对维族人的压迫，呼吁了停止这种人权灾难。另外一个我在想呢，就在于土耳其呢他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如果他是继续要向中国要钱的话，中国还继续对他帮助的话，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土耳其的帮助，所以呢有时呢你往往呢显出一种我要批评你的这种会叫的孩子啊，会哭的孩子，会有糖吃了，我觉得会不会是一种战略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值得观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埃尔多安呢，他现在在人权问题上呢面对的一种全球的关注，对他的批评，所以他的人权上面呢也有国内有很多灾难，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呢，他是想把灾难呢，人们的注意力呢从他国内的人权灾难呢，转移到就是国外的人权灾难，或者在通过声援维吾尔族人呢，能够让他在国际上的这个人权世界里面呢获得一点好感呢。我觉得这恐怕呢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排除了这些有土耳其政府的各种的想法。当然了，我觉得整个世界的人权组织对穆斯林世界的呼吁，那么我相信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土耳其在经济上得到中国许多援助，如今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反目，他将会为此承担怎样的后果？
对，刚才我也讲到土耳其呢现在的经济呢发展呢是非常的糟糕了，尤其是它的里拉它的货币呢那个不断遭遇贬值，而且它跟美国呢现在也陷入一种僵局，在欧盟呢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欧盟的经济呢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给它带来的太多利好，而且它现在离欧洲也开始逐渐渐行渐远，所以呢土耳其呢在过去的几年呢，你看它的一个发展的轨迹就逐渐进入到上海合作国家组织，跟中国跟俄国呢跟伊朗这边呢就越靠越近，所以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心的转移了，显然是向欧亚大陆国家的专制阵营呢在投靠。他现在就说，如果跟中国在发生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话了，到底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多大的程度上，他会利用目前的这些局势，让自己了在多方的这个关系中呢，获得某种杠杆的力量，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呢，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美国也在逐渐的就是集中对中国了施加压力。如果土耳其这个时候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不是会从美国那边呢获得某些好处？那这点呢，我觉得也可以思考。或者就说土耳其现在给中国了那进行批评呢，中国为了让土耳其表示沉默，会不会加码给土耳其更多的好处？那我觉得呢，这些呢恐怕都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埃尔多安呢现在在陷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昨天他又那个抓捕了几千人，说他们是要搞他的军事政变，要推翻他的政权。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尔多安呢，他在面对着国内的各种压力的情况下呢，一方面他可以说啊我在人权上面呢在做事，你看到我在声援中国的突厥人；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跟美国这边说，你看呢，如果我在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我在国际上还可以跟你有一些合作的空间。这样的话呢，美国呢对土耳其呢是不是稍微放一把？第三呢，他可以给中国显示，就是说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要批评你，但是如果你给我们更多的好处的话呢，我们呢可以给你更好的合作。尤其你可以看到土耳其呢在过去几年呢，跟中国合作，尤其是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了，在土耳其呢把一些流亡的回族人呢把他们给抓捕交给了中国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国际刑警组织了，他们在欧洲包括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埃及呢都在伸手，所以呢就中国政府了多大的程度上需要土耳其来帮忙，土耳其可以把它利用成一种讨价还价的机会了。那我觉得这些恐怕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中国政府总归是要撒钱了吧，所以这恐怕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大傻逼的外交的那个恐怕又会出现。
最后请您谈谈如何从新疆再教育营问题解读中国少数民族政策。
对，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整个的民族国家整个建设现在其实还在遭遇很多的挑战，因为整个这个中国地域概念呢，它不是一个族性概念，它是一个地域概念，而这个地域概念呢，在过去呢是由许多的包括突厥人还有蒙古人呢游牧民族呢来界定来整合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出现呢，很大的程度上呢是由中国2000年历史上有三次的大的外族人的入侵呢，尤其是游牧民族入侵呢，使得今天呢我们有了中国这一块的一个版图和人口的构成。所以呢我觉得新疆人呢跟西藏人相比的，他们两个呢是在中国大的多民族的这个框架中呢融合的是最浅的两个族裔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提出一个中华民族或者中国生存、中国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多大的程度上，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些民族冲突，到底是要强制的去融合，还是要多元的发展，尊重他们的各种文化和利益，以一种多元的共存的民主自由的共和的框架，或者是联邦的框架等等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提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汉人来说，尤其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来说了，这都需要未来了由汉人跟中国目前境内的几十个其他的民族了要共同商讨，要共同解决的一个需要大智慧的问题。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农历春节庆祝活动刚刚结束，全球华人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年工作。与法国高档奢侈品牌爱马仕合作的上下负责人琼尔在巴黎展示其手工作品，同时也接受了法广专访。他认为一件好的作品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而且能够长期使用，这也符合当今众人追求环保的意识。蒋琼尔接受法广专访时说，
在巴黎上下装饰成一个带有中国当代风格的一个套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和来自于全世界的朋友分享东方的美学。我们会看到我们这里用上下的整个大天地的红色的系列为主的这个家具，按及我福气系列的花器啊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可以看到有衣帽间，这里面所挂的呢都是上下红色的服装的作品。
那么上下的作品为什么环保呢？您如何在自己的设计中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环保对生态的保护今天都成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把什么留给后代啊？我们的老祖宗呢，把很多精湛的手工艺、非常多的智慧、非常多的这个历史和文明交到了我们的手中。那么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留什么给后代呢？环保也好，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成为这个工作的志愿者。当然我们要从我们的身边啊，节约用电啊，用水，我的孩子们都有这样的意识，现在学校都在教育这些。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总归每年要添置一些新的衣服，家里面添置一些新的器具，包括我们一些送给朋友们一些很有意思的礼物。那其实我觉得一件好的产品、一件好的作品、一件好的衣服，它不光光是时尚和漂亮，它拥有非常精湛的工艺来制作，用非常好的原材料来制作，它的设计是当代、是经典的。那么这样的一件器物、一件产品，它会随着时间留存下来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当用这些精湛的手工艺做出来的家具全部用传统的榫卯结构来制作，那么这样的一件家具它会跟着你，你搬家它也跟着你，你到世界各地它都跟着你啊。就算它坏了，你也希望把它修好，它是非常珍贵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都是要去急着一种快消费，有的时候呢慢一点，但是每一件产品、每一件自己需要的器物好一点啊，也许这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角度啊，从消费这个角度去进行环保。我们不会把买很多，然后一年以后就扔掉，就不一样啊。像一会儿在上下那个衣帽间，你会看到用羊绒毡子制作的披肩啊、大衣啊、围巾，也是我觉得非常环保的一件产品啊。它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全是用两个手搓出来、捻出来的，没有用到任何工具。所以这件衣服，羊绒毡子衣服，它是有生命的啊！你第一年买，穿在你身上，你每年穿一年、两年、三年，它的这个肩膀的形状会越来越符合你的肩膀的形状。它是有生命，它是会呼吸的啊！其实这样的传统手工艺、精湛的那个工艺制作和上乘的原材料的作品，加上 当代经典的这些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呢，它会伴随着你啊，一直在生活中，在你的生命中，甚至于有很多器物我们会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有的时候我们开个玩笑，我们说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最奢侈的。其实最珍贵的一件器物，当你的外婆、你的爷爷奶奶传给你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哎，这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件家具还是衣服，不以价钱来论的。”而是说这是我最心爱的一件啊，最心爱的一件，就是因为你可以一直来使用它，来爱惜它啊。我们中国一直说嘛，勤游物深啊。那我觉得从上下来说，我们作为创造者，我们是寄情于物，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对手工艺的感情，对这种东方美学的感情，通过每一件我们创造的器物寄情于物。那么使用的人，我们的客人们，在每天的使用的过程中情有物深，我想拥有情感的一件器物也许是最珍贵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高级手工业追求精致高雅，发扬中国古老传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和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界主要党派今晚在巴黎集会抗议反犹势力，美国加州等16州政府正式就边境修墙对特朗普提出起诉，中美贸易谈判转战华盛顿，美方重申期望结构性改革，台湾准备修法规定需经全民公投决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脸部识别技术协助中国政府控制新疆，广西封锁两个猪瘟疫区，山东金罗牌香肠因猪瘟病毒下架，陕西反腐败主任落马，被披露是前省委书记的亲戚，日本强烈抗议韩国在主岛周围疑似进行调查活动，日本外相宣布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自任临时总统瓜伊多。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2月1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卢多用演唱的歌曲 Good Man。 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When the fear settles zero, when absurdity grabs me by the hand, when my future's gone dim, when my thick strength's in, look away. And when my face turns blue, just cause I won't do what I'm told. When I break like a child, cause I won't get it all, walk away.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you and it's all you, cause what's a girl to do? Such a good man.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when it's all you, cause what's a girl to do? Such a good man. And when I saw you, I can't bear holding on to what will be taken away. When I'd rather let go and pretend all is lost, look away. And when my eyes sink deep, when I'd rather kill what I can't keep.
keep when I beg for your pity, cause I want you as low as air. Look away,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you understand me. Cause what's a girl to do when you're such a good man? No, please don't tell me you understand me. Cause what's a girl to do when you're such a good man? What's a girl?